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呢，近日接连发文称，中国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呢，将核弹头提高到1000枚以上，才能抑制某些国家的战略野心和躁动。此言一出，引发中国各类媒体的热烈响应，其中支持者偏多，认为中国现有的核力量呢，不足以提供强大的威慑力来抑制美国等对华抱有敌意的国家，只有增加大国力气，叫掌握更多的东风和巨浪，才能确保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那么目前我们知道，北京呢面临美中交恶、这个国际索赔等极为不利的这样一个外部环境。那么官媒如此热议核武战力，它透露什么迹象？传递何种信息呢？我们今天就来邀请这个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先生来给大家解读。好，您好，张先生。
您好，徐兄，好久不见。
好，我们看到这个胡锡进呢，他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接连发文谈这个核武问题。他称中国呢，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核弹头的这个数量呢，增加到4位数，也就是至少1000枚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包括至少呢要有100枚这个叫东风41战略导弹，那也是运载工具。那么胡锡进的观点呢，就引起了许多媒体的共鸣。我来请教台湾高雄的这个张静先生啊，中国多年来我们知道他是大谈和平发展环境，讲究的呢是叫和平崛起，可是现在却大谈核武。用胡锡进的话说呢，他说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需要这个有很强大的意志来应对挑战，而那样的意志离不开东风和巨浪家族的支撑。那么为什么中国现在在这个当下出现了如此强烈的核武呼声呢？
我首先要在这边啊，为所有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啊，这个提醒一下，其实中国大陆啊，多年以来对于核武政策一直是稳定的。从1964年10月16号第一次核弹啊爆炸之前啊试爆之前，当时的总理周恩来在10月13号就已经敕令了外交部准备了2份文件，一个叫做政府的新闻公报，另外一个是啊关于核子试爆啊关于核武政策的这个政府的声明。那16号真正呢试爆之后，立刻就公布出来。当时啊，就特别讲到几项原则：第一个就是中国绝对不会率先使用核子武器；第二个不会向啊无核武的国家使用核子武器；第三个是说不会在无核武的地区使用核武武器；最后一个是希望核子国家不要相互之间不要使用核武武器。为了再重申这个立场，到10月17号的时候，当时的周恩来总理特别在做了一份电报，向46个国家的外长啊去发给他们各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也在重申了前面啊这个4个4点，但后来就归结成3项原则。所以呢，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整个中国大陆对于核武的政策从来没有任何改变，而且在多项政府的文件之中，包含外交部的文件以及各种的国防白皮书中，都不断的在重申这个立场。所以胡锡进呢，本身他的发言，第一，他没有足够的这个政府的地位；第二，他只是作为一个媒体提出了一项讨论，我认为这不足以松动整个中国大陆这个核武的基本的原则跟政策，尤其他能从这个1964年到现在维持而且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公开宣布不率先使用的核武合法的核武大国。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认为胡锡进所提出来的东西基本上来讲并不代表任何政策的声明。同时我也必须要的这个提醒，一个国家核武的原料是要经过原子炉去运转出来的，而且呢有多少的矿产，这是可以计算出来。其实中国大陆目前它有的核能电厂以及原子炉去运转能 能不能造得出这么多的核子弹，其实啊是相当有疑问的。所以胡锡进啊在那边所做的发言，其实缺乏科学的计算以及啊实际的啊就是这运转。我们今天讲实在话，我们啊做核弹有铀235以及啊这个布弹，但是布弹是经过核子炉啊，就是一般核能发电厂啊运转之后产这个所产出的这个剩余的产品。所以像日本，它的核能电厂很发达，它有很多的这布弹，但是呢它的布弹的管制的很严。同样中国大陆啊整个核物这核能电厂其实也没有办法、啊、做出这么多的核弹。所以啊胡锡进啊是缺乏科学的计算，然后呢只是凭着想象的说法做出来。正因为如此，华春莹啊特别讲，假如你对胡锡进的看法、啊、有问题的话，你应该直接去问胡锡进，跟他好好交流交流。至于外交部在此并没有任何政策上的改变，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好的，那么谈到核武器，我们就不能不审视一下呢这个中国的核武库。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如何评价中共的核武战力？他目前在世界核大国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和水平呢？
我必须啊在这边讲，我对于中国大陆的观察而言，它基本上是循着英国跟法国采取最低核武战略，换言之也就是核武之中交战有所谓啊第一级或者第二级，它强调的所有的重点是保留第二级的这个战力，换言之呢它是希望用第二级啊去啊摧毁啊的这个就是对手的城市或者说高价值的目标来达成核武的效用。而核武的大国假如它数量过多的话，多到某一个程度，它就可能啊会有企图希望能够啊率先发起所谓的第一级。所以中国大陆啊一直强调它不会率先使用，所以它基本上是将所有的能量啊以及所有的研究放在第二级。第二级之中有两个要素，其实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啊算是做得相当好。一个呢就是在对方核武的第一级之下所有核武战力的生存能力，第二个就是啊发动起第二级的像啊摧毁啊这高价值目标，换言就是针对啊这些啊大城市啊去啊做这个反击的时候，这个核反击之中它突破人家防御圈的所谓突防的能力，所以呢能够反制啊别人的核就是其他核武国家的核勒索。基本上来讲他必须要有这两个要点，第一个保证自己核武战力的生存能力，第二个是发动核武反击的突破防御的突防能力。这两点的话其实中国大陆虽然在整个核武的数量是少的，但是战力上呢其实是不可以轻视的。
嗯，那么据报道呢说美国现在有大约这个6000多枚核弹头，那么中国仅有数百枚，双方显然不在一个等级线上。但是中国的这个核战略核军控专家叫杨成军先生呢，他最近也加入了这场这个全民讨论嘛，他最近就认为说中国的核武器虽少，但是能把美国打亡国就足够了，听起来很吓人。我来请教张先生啊，以目前美中核战力的对比，中国对美国具备这样的核威慑能力吗？也就是说能把美国打亡国吗？
我基本上来讲是同意这位杨先生的说法，在数量上或许可以讲，但是还是回到我刚讲的前面两个能力，一个他必须能够活得下来，也就是说你现在可能有数百发，但是在这个对手实施核打击之后你必然会有损伤，而你剩下来的数量要他生存的数量能足够，而不是说算现在的几百枚，你也可能只要剩下几十枚。所以说当初美苏在这人不断的造核弹，甚至都造出来上万发。那其实我们今天讲实在话，我们现在全部大概全世界只要大概用接近这个加起来100枚就足够把全部整个地球都杀得干干净净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呢你有1000枚，你只是把一个人连续杀10刀杀10次，其实是一个过度的浪费。所以当初美苏在数量上去竞争，其实是一个心理上的威吓以及心理上的安慰。其实在真正的数量上来讲，最低核武只要几十发就够了。之所以要几百发，其实是多 多的数量是在要接受敌人攻击之后它能够存活，但是存活是要不是量的问题，而是值的问题。这也是胡锡进搞错的问题。值是说你有核战略潜艇啊，能够啊这个布驻于深海，那它可以啊就是逃得过敌手的第一级，或者说它是地下的掩体，它可以抗得住啊别人的核子的打击。所以呢，这个才是生存的能力，而不是靠数量多。数量再多的话呢，其实也是经不起人家核子的打击。你必须能够这个藏得深，然后潜得深，这样才能真正存活下来。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全世界都在抗新冠疫情，最早爆发疫情，现在基本控制了疫情的中国，现在呢突然却大谈这个扩充核军备，增加核弹头。我来请教张先生，这样做合适吗？中国是受到什么刺激了？媒体这样做，他是要向全世界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我必须要讲一个这个可能让会让您这个爆笑出来的一句话。我认为这个就是整个防疫期间大家关太久的脑袋关坏了。这个关出来一群咸丰皇帝，这些人都闲得发疯，所以才没事找事把这个议题拿出来。其实中国大陆这么多年来维持稳健的核武政策，然后一以贯之从1964年到现在，算是了不起的政策的稳定性。这时候呢，其实做这些的讨论，在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波，然后呢，在网络上有很多就是拿出这个愤青的语言，也搞不清楚真正科技上实质上有多少核原料，然后就漫天画大饼，说我们应该有几千发或几百发，如此如此。但是呢，是完全不务实，因为你的数量过多，你把一个人能够杀七遍，这个砍一刀就是死，你要非要砍七刀的分量，这不是无聊吗？而且呢，所有的武器就是凶器，我们制造的武器我们中国字这个武这个字是两个字的合成，一个叫止，就是停止的止，一个叫割，也就是能够止割才是武道的真意。我们制造武器是希望不要用到武器，而不是制造武器希望用到武器。我们真正建军备战的极致是巩固和平，是避免战争发生，而不是制造武器去刺激战争发生。我认为今天就是一些人不了解这个严肃性，所以呢可以做不顾科学的证据，不顾政策的严肃，没有真正人性的关怀。我认为防疫期间真正的毛病就是关出来这一群又闲又发疯的咸丰皇帝。
好的，那么观察人士就看出来，北京呢其实可能有敲打美国的意思，警告特朗普总统，你不要挑战北京的底线。可是这样做呢，用中国自己的一句话来说，也可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美国正在极力敦促呢，要把中国纳入中导条约的框架，而北京极力避免这种情况。那么现在中国这种动向可能会促使特朗普总统呢下决心这样做，那么这对北京是极为不利的。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两方他都有道理。我想从在华盛顿的立场是希望能够具有这种中导条约，就是中程导弹的这些这个所有的这些国家都纳入这个所谓的军控的体制里头来，而从原来的美国跟苏联，现在的俄罗斯的这种双边的架构达到多边的架构。但是呢，光只有纳入中国大陆其实是不完整，因为中国大陆不是这个唯三个，这第三个，事实上有同样类似的战力的国家有很多，所以要纳入应该是多边纳入，而不是三边纳入。所以中国大陆在北京对这个是有意见，我认为北京的立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必须要一再的强调，目前就是特朗普总统针对这个问题，他在国际的很多的机制之中，动不动威胁退出这个，今天退出这个，明天退出这个，后天又退出那个。因为你自己先率先毁约，所以你这时候再希望要求别人去加入， 其实啊很难去啊这个就是让人啊信服。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俄罗斯啊因为啊美国这边的毁约，俄罗斯啊对这个之中也充满了各种戒心，所以你要回到原来啊美国跟俄国双方啊回到从前都来不及，你现在还希望再把北京带进去，而且印度也有这个能力，巴基斯坦也有这个能力，这个以色列也有潜在的能力，英国跟法国更不这个用讲。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究竟啊如何能够让所有的核武国家或者说准核武国家都能心服口服，我认为这是挑战政治啊智慧。所以呢，华盛顿专门单挑北京不容易啊达到目的，北京他反对啊也一定会啊坚决啊这个抵制到底。最重要是另外一个当事人俄罗斯呢，他也莫斯科也不愿去呼应华盛顿的这个就是希望的调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华盛顿要贯彻他的这个意思跟理念是恐怕是困难的。
好的，我们感谢张静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张先生。
谢谢，谢谢大家。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嘉宾的言论呢，只代表他个人的立场，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欢迎各位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